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我们正在讲耶利米，那么我们看见在耶利米书的34章讲到了这个醒世恒言啊，我特别用了这个冯梦龙的这个他的一个。一部著作的名字，那么也作为我们啊所有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今天呢，这个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各国，大家都向往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呢，是真理若让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所有的自由都是在真理的约束里，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不遵行主的话，不按照真理而行，那么我们就会自由于战争，自由于瘟疫，自由于刀剑之下。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埃博拉的病毒在刚果爆发，啊，非常严重，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瘟疫越来越多啊，战争的危险呢，到处都是风声，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敬畏神，谨守，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那第35章特别讲到了呢，我用的是喻世名言，刚好35章呢，就讲的是利甲族人他们如何的。啊，遵守或者说是恪守先祖约拿达的教训，啊，如何在这个世上呢，远离世俗，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也保全了他的族人，始终有人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蒙福的结局。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用他最后的一个著作的名字，叫做《警世通言》，啊，所以我们的题目就是《先知耶利米的警世通言》。那既然说到通言，那就是放在哪一个时代都通用的，放在哪一个地方都通用的，是放之世界都可以通用的。那个就叫通言，感谢主。那么放在世界都可以通用的，那是什么样的语言呢？那就是神的话。所以在耶利米书36章，这通篇所讲的就是神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听神的话？如何的领受神的话？如何的回应神的话？如何的遵行神的话？如何持守神的话？如何记录神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重点。感谢神。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读一点相关的经文。我们读这个耶利米书36章。第1节到第4节，第1节到第4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雨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 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好，圣经呢，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那么这里的36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了约雅敬第四
我
年。
教应该教我呀，
那叫我可咋？
侬忘记掉了？
那我现在不是来教教，
哦，
我这个一
我
咋？
看，
约雅敬第四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约雅敬第四年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对应。这是在耶利米书的25章第一节，你可以去看，啊，非常的清楚。啊，是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这一年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刚刚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登基。啊，此时的尼布甲尼撒率领巴比伦的军队四处扩展他的版图，已经步步逼近犹大国。这刚好就应验了耶利米过去所传讲的预言。耶利米讲这个预言，就是巴比伦人要来，要攻取耶路撒冷，要占据这地。讲这个预言已经讲了23年，弟兄姊妹。这23年来，犹大国呀，一直觉得平安无事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危险已经是步步临近了。就像挪亚，他在那里传义道120年。天上连个云彩丝儿都没有，也看不到有雨点的下来，大家就觉得怎么样啊？不会有洪水灭世这件事，大家就不放在心上。那当时呢，耶利米讲这个耶路撒冷要沦陷，要遭巴比伦的毁灭，也没有人相信，因为23年都过去了。没有这事，我们加州也有一个预言，地震啊，说是有大地震，啊，我还记得有好多姊妹，哎呀，说了好几十年了，不会有的，哎，没有事，不会有地震，哎，大家都一样，唐山也是如此，啊，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天天搞那地震演习，啊，警报一响，我们都开始往外跑。啊，甚至把那个瓶子啊倒着放在那个桌子上，只要轻轻一摇动，这瓶子就掉下来了，就滚落到地了，我们就可以往外跑。后来才知道，等到它摇动掉在地上，你再跑，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说后来啊，拉警报，他拉他的，我睡觉。哎，大家都不放在心上，就是认为没有地震这事，哪有这事儿啊？结果呢？这一场地震，大家都在睡得最沉的时候，凌晨3点42分发生，24万人罹难，都死了，16万人受伤。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就是什么呢？敲的一回可以，敲的2回还行，第三回就烦了。就不想听了，就不放在心上了，只有这么个问题。所以这23年间，当时的犹大国以为可以依靠埃及，无需担心，也就没有人愿意听耶利米的话。当别人不愿意相信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时候，其实危机正在迫近。耶利米在西底家年间呢，他插入了前朝约雅敬的记载，是为了给我们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画面。啊，因为这已经是在西底家年间了，他在这个时候呢，他穿插了一段前朝的约雅敬的这样一段事，一段往事，就是作为一个铺垫，啊，为的就是做一个凸显，让你更清楚地看见我们眼前这一个危急的形势，这就是耶利米的目的，所以他把这一段就放在这里，啊，那么使读者都明白犹大王朝对于神的话从来都不重视，一直的忽略，甚至把神的话抛弃、蔑视，绝非一日之寒，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我们看见的。那么，耶利米36章，他就讲一件事，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阅读圣经，你不要觉得这个圣经好像很多的啰嗦呀、繁琐的东西，啊，这就像一个老妈妈，啊，整天的在你耳边呢唠叨唠叨啊，你都听烦了，哎呀，这一直在听，可是这老妈妈真没了，你的感觉不一样啊，啊。我岳母没了，这个我小舅子都说了，我没妈了，啊，那哭了，他都50多了，快60了。旁边的那个一个姊妹说，啊，你快60了没妈了，你就伤心了。我刚十几岁就没妈了，我跟谁说去？啊，所以啊，70要有一个家，80还要有个妈。所以说我就看见这个燕宁和凤宁啊，都是有福的啊。哎，他们都70、80了快，快啊，还有个妈在身边，这是非常宝贵啊！感谢主，所以神就把他的话借着耶利米，借着巴录写在书上，让人念出来。神一再印证他话语的重要性。他写下话语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人归向神的话，归向神，这就是他的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特点。所以我在这个读这个耶利米书，我就觉得很宝贵。你看，34章有他34章的一个主题，35章有他35章一个主题，36章也有他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话，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呢，他绝不是说，哎呀，这是怎么就把它编辑到一起了，或者说，啊，就好像有一点这个，你就啊，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把它捋清楚啊，其实很清楚，啊，只要你真的耐心的沉下心的读下去，一定会摸着这个圣经里的那些框架。那些骨骼，感谢主，哈利路亚。如果你再久的话，就会在骨头上看见筋，那些脉络，在那些筋上就会怎么样啊？长肉。哎呀，觉得和我们现在经历的一模一样，是说在当时，也是说在当下。哎，非常的清楚。然后你再摸，还有皮，那你直接摸到肉呢，多难呢，是吧？那多不容易啊！哎，还有皮，让你有感觉，很舒服。感谢主，哈利路亚！啊，这个就是这个以西结书47章所说的那个旷野里有骸骨，然后呢，有筋，有肉，有皮，哎，非常清楚的这样一个长进啊，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你就可以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啊！感谢主。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分享第一个大点，领受神的话要记录，这个就是在36章1节到8节。那么神吩咐耶利米啊，要把他从蒙召的那个时刻开始，这23年来的领受都写下来。啊，主的话是这样说的：“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这就是他蒙召的开始，就是约西亚的日子，因为耶利米是在约西亚年间蒙召的，直到今日，神对他说的话都写在其上。”目的是什么呢？个人听了神的话，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就这么简单，多清楚。哎，那么先知的话呀，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指向一个目的，叫人离开恶道，免去神的愤怒。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人物，我在思想，这个会不会专题讲一下这个人？我还在想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八路，啊，八路呢是一位年轻的文士，当时呢他做耶利米的助手和书记，所谓书记呢，不是那个总书记，是这个抄抄写写的，相当于这个秘书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他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10个月的时间，写下了这个书卷。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当把这个书卷念给约雅敬王听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八路花了10个月的心血、10个月的功夫写的这个神的话，就扔在火盆里烧了。这是怎样的轻视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呢，要思想这些事。你要知道，写一点文字，真是挺困难的一件事。这我说非常实际的。不过，我非常感恩，啊，原谅我在今天借这个时间，非常感谢崔弟兄，感谢他在远东的时候勉强我讲了一点东西。留下了这么一点文字，虽然当时很煎熬，也很这个有一点这个这个挣扎，但是今天回头看，都是恩典，都是祝福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要求耶利米，其实也是要求耶利米这个团队，把神的话呢记录下来。那下面有这样的话，我们请这个胡弟兄帮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45章，《耶利米书》的45章。好，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的45章。很短啊，我们就把这个，全章都读过啊，因为我在想啊，这个到45章我还是再讲一次，还是今天呢，我就把它呢这个讲好，讲清楚啊。我们来看45章1节到5节，一共5节啊。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很清楚吧？哎，跟那个我们刚才读的36章是一个年份啊，一个时间啊。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国将要覆灭了，巴比伦将要兴起了。如果巴录是个聪明的人，是个明智的人，啊，然后用我们这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巴录识时务，他就要在巴比伦有一番作为。因为当时的有一个首领，就是尼布甲尼撒手下有一个首领叫尼布撒拉旦，他对耶利米说：“你可以到巴比伦，遍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选择一个地方住下来。我给你手令，你可以到处都可以安家，到处都可以去做你的事。”没有人会拦阻你。那八路如果也能够借这样的一份手令，到这个巴比伦去谋求他的人生，一定是发达的。可是神却这里却告诉他：“你不要为自己图谋大志，不要图谋，因为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你无论到哪里去，你要记着拿你的命作为礼物。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最后就是，只是谋一个生存，而且还得把自己的命交出去。神怜悯你，你才能存活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啊，八路在这里，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心里也有挣扎呀，他要想顺服神，他都要把自己个人的前途搭进去了，那就是代价。因为神说了，不要他图谋大志。结果他顺服下来，他忠心地记录了神的预言，并且当众宣讲了神的预言。他封闭了自己在社会里出人头地的所有的通道，这就是八路的牺牲啊，非常宝贵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五节，耶利米书36章的第五节。那么此时呢，耶利米是被拘管的，或者说是被禁止的啊。他在这个圣殿门口宣讲了神的预言以后，就被禁止进入神的圣殿。那神的先知呢，被禁止进入神的殿。那神的殿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刚好就是禁食啊，在一个祝棚节前禁食。但是神的话呢，却没有临到在圣殿里进食的 那些人，而是临到了那些被他们拒之门外的，甚至被拘禁的先知耶利米这里。你看，这是不一样的待遇，不一样的属灵的光景，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在约翰福音7章第17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立志要照主的话行的时候，主的话就会临到我们。感谢主，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点。啊，领受神的话要记录。这是非常宝贵的啊！我就想起我本家教会啊，他们也是这样一排一排的凳子，在这个每一排这个凳子那边都有一个挂钩，啊，都有个挂钩，啊，那么弟兄姊妹来了呢，这个那个书包啊就挂在那个上头，里头有圣经，有诗歌，有笔记本，还有笔，哎，上头讲到，他在底下记录。然后呢，散会了就把这书包往那儿一挂，人就回家了。哎，我说他这个记了半天，给谁记的？啊，给这个教堂记的，给会所记的。啊，圣经也在这放着，也不会拿回去，诗歌也不拿回去，笔记本也不拿回去。下礼拜来了，拿出来了，方便的。哎，又打开圣经，又唱诗，又记录，然后再挂这墙上，他走了。你看，你说这个教会记录不记录啊？记录，是不是真的记录在心里呢？没有，非常可怜啊！我还跟弟兄姊妹说，有个小弟兄上大学了，他都把那个祷告的话呀，他都写了，做了一篇文章，就贴在床头了。每天早晨起来一醒来，主啊！我祷告的话都在上头写着，你自个儿看啊。他都走了，哎，他就上学去了。晚上临睡觉了，主啊，我的话都写在墙上，我睡觉了啊，晚安。你这个叫记录神的话吗？诗篇第一篇怎么说呢？啊，要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你看这个诗篇的话，多宝贵！哎，不要把主的话挂在墙上，连看都不看，那就麻烦了啊。好，我们讲的第二个点，得着神的话要传讲，得着神的话要传讲，因为耶利米呢被拘禁了，不允许他进圣殿，他就吩咐巴录替自己在圣殿里传讲神的话。本章就记载了神的话被传讲了3次。啊，我们来看8节到9节，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5年9月，耶路撒冷的众民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传统上来讲，只有在7月赎罪日才会宣告禁食，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禁食呢？是因为当时9月的这个形势非常的危急，巴比伦人已经兵临城下，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局，全国就宣告了禁食祷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不是传讲神话语最好的日子吗？对不对？这是个传福音最好的机会，所以第一次宣讲就在第10节。第10节， 八路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此处并没有记载众民的反应，只记录了在场的米该亚向自己的父亲基玛利亚讲说。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然后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示玛雅的儿子地莱雅、雅各伯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纳尼亚的儿子西底家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八路向百姓念那书上的话的时候所听见的。所以在这里记录了时间，记录了地点，也记录了不同文士的名字。记载的越仔细，就代表那个事儿的可信性越高。啊。在众首领听完之后，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必须认真对待。紧接着，众首领就打发古示的曾孙示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迪到巴路那里，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这里来。”米利亚的儿子巴路就手拿书卷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路就念给他们听。好，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是神的话被宣告出来。那么这些人听了之后就非常的吃惊。这是第二次被读了啊，被读啊，第二次被宣讲，就是14节到15节。那么他们听到那些话，心中就受到冲击，感到害怕。耶利米23年间所传讲人的话，到目前为止，他们果然就怎么样呢？恍然大悟，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他们说，对八路说，我们必须把这一切话呀告诉王。那么，他们先把八路和耶利米藏起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告诉约雅敬王，约雅敬王不是个好王，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性情乖戾，所以如果直接就把耶利米。或者八路带到王面前，恐怕他们就要被杀。所以他们先把八路和耶利米藏起来，然后再进入王的宫中去把这话念给王听。好，我们来看21节，王就打发尤迪去拿这书卷来。他便从文士以利沙玛的屋内取来，念给王和王左右侍立的众首领听。这是第三次神的话被宣讲出来。那么约西亚王是个好王，他的儿子呢是约雅敬，就不是一个好王。当年约西亚王得到。神的律法书的时候，当时是沙番得到的这个律法书，他将这个神的话念在约西亚王面前，约西亚王就怎么样，撕裂衣服，在神面前悔改。同样，当神的话念在。约西亚儿子约雅敬王面前的时候，他也听到了神的话， 有没有受到冲击呢？那是绝对的，因为他只听了三四行，他就不要听了。所以受到神的话冲击的，有的人悔改了，有的人呢却不肯悔改，就是两个结局，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你看见，当尤迪念了三四行，或者叫三四遍，那么他这一个约雅敬王就用文士的刀，这个文士的刀啊，就是割那个羊皮卷的，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因为当时是冬天扔在火盆里，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多么可惜！所以，神的话冲击到约雅敬王了，他不是悔改，而是抵挡神的话，厌弃神的话，把神的话割破，扔在火里烧了。他认为可以将神的话消灭，神的话就不存在了，就当事情没有发生一样。第24节，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他们就感觉这些话是冒犯了他们，他们不但不惧怕，反而觉得冒犯了他们，他们不想再听，甚至想毁灭书卷，还派人捉拿耶利米还有巴录。那耶和华呢，将耶利米和巴录隐藏起来，保护他们。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看见，当神的话临到的时候，人的心就一定会受到冲击。但是有人受到冲击，心生敬畏；有的人呢，却是拒绝，不听神的话。这就我们看见不同的反应，弟兄姊妹。我们喜欢听顺耳的话，这个有人讲说是已到了这个70岁以上，这老年人就叫顺耳，他喜欢听这个顺耳的话，这个那些冲击的话。逆反的话就不愿意听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看见，当人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就会感到不舒服那么，难道神的话因着我们故意的忽略，就对我们没有影响吗？不会，我们每个人呢都要面对神的话。不管你是讨厌还是接受，它都会给我们带来结果。这个结果呢，是非常可怕的。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我们稍后呢要讲。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话不会废去，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国母江青，她曾经豪放说一句话，豪言她说将来在中国只有一本圣经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不得了文革小组那也是组长啊。中国只有一本圣经，最后所有的都给我烧掉，把神的话全部消灭。为啥要留一本呢？博物馆嘛，做一个历史的见证，把它放在博物馆里。那现在中国是不是只有一本圣经啊？那肯定不是。 好多弟兄姊妹手里好几本圣经。哎，你神的话是烧不灭、割不破的。啊，我们必须得看见这一个江青怎么死的，最后被抓起来，在秦城监狱啊，他修身养性啊，他在那里练书法，因为他脾气比较暴躁嘛，哎，他在那里练书法，最后。修身养性了没有？没有，最后心里还是过不去，就在厕所里上吊自杀了，就这么死的。另外一个国母叫宋美龄，蒋介石的夫人，是敬畏神的，是敬虔爱主。啊，我们在大陆时候看过他死的那个追思会，非常宝贵。你看，一个是敬畏神的，一个是不敬畏神的两种结局啊，看得非常的清楚。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点，听见神的话要回应。哎，你光听见了神的话还不够，还要回应。我们。看见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观察不同人对神话语的反应，有时是十分耐人寻味的。神的话被宣读了三次，第一次是在36章第10节，那是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叫米该亚的人听得十分认真，他是沙番的孙子。而这个沙番呢，就是在圣殿里找到那个蒙尘了的律法书的那个人。哎，你看他都有敬虔的后裔，哎，非常的宝贵啊。那么这个爷爷在这个古老的预言当中，或者古老的圣经当中和神之间的关系。现在作为孙子米该亚，他显然继承了爷爷的热心。他听见以后，马上就告诉首领，然后邀请八路来宣讲神的话。哎，这是第二次的宣读，第一次是八路，第二次是邀请八路来宣读。那么这一次就记载在36章的11节到19节。那首领听见这句话是什么反应呢？十分惊恐，面面相觑，因为这些话一听啊，震撼人心呐。神的话是真实的，眼看耶路撒冷就要有一场大灾难临到，无可避免。那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赶紧把八路和耶利米藏起来，这还行，这是要杀身之祸呀。然后我们要跟王报告，这话我们不能私藏起来。啊，我们要向王报告。那第三次就宣读在约雅敬王面前。啊，这次宣读的人不是八路了。八路已经被藏起来了，现在宣读的人叫优底，结果还没等优底念完，王就把书卷割破了，扔在火中，整卷书都烧尽了。王并不惧怕，而且还要捉拿八路，捉拿耶利米。那我们得到了神的话是听还是不听呢？非常的明显，弟兄姊妹。所以说，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听不见神的话，就是在这个肉体方面，你这个肉耳也能听见神的话，你没有办法。啊，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人的心里还有一个耳朵，哎。那是灵耳，弟兄姊妹， 那是神给你的一个特别的器官。所以说，你就是把肉耳捂上，我声音大，你还能听得进去，你心里的反应还会有。哎，那个里面那个耳朵还是能听得见的，不管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就算你捂上耳朵，也是于事无补。就好像斯蒂凡寻道的时候，大家记得吧？哎，他在那儿讲道，那些犹太人都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去，是不是要捉拿？哎，斯蒂凡，然后把他用石头打死。你捂着耳朵就听不进去了吗？照样能听得进去。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看见约雅敬听到了神审判的话，赶快制止焚烧书卷，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因为神的话已经进入他心里，这就是神创造的一个机制。人听了神的话，就无法拒绝，没有办法啊！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的。他打断了尤迪的读经，然后把这个书卷怎么样呢？扔在火里。那么我们也知道，约雅敬也被人怎么样啊？抛弃在城外，人像驴一样把他埋了。那个"扔"和这里这个"扔"原文是一个字，这是个很特别的字。哎，你抛弃神的话，神就抛弃你。哎呀，细思极恐啊，真是让人恐惧战惊啊！你强迫这些文字消失，它就能够消失吗？不会的，你禁止的越厉害，传讲的就越厉害，这是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人听见福音呢，很多的人就是什么拒绝，拒绝，一味的拒绝，不信，坚决的不信，这是多么可怜！求神怜悯我，将来我们到基督台前，说神的福音有没有临到你呢？神的话有没有临到你吗？有没有临到你呢？你不能否认，因为神的话怎么样？绝对是临到过你，肯定是临到过你。你是掩耳不听，所以你的罪无可推诿。哎，这就是罗马书那里说的啊，神的神能啊，已经显明了他是神，他的作为。你不能说呢，这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你就认为神不存在，这是自欺欺人。我们求神怜悯我。我们讲最后一点，忠于神的话要保存。这件事以后，神吩咐耶利米另外再写一卷，交给巴录。这一次书卷得以保存。而且书卷中还另外添加了一些特别的话，添加了一些新的话。这些话是什么话呀？当时我也纳闷儿，没有好好读圣经。这些话就是关于约雅敬的结局。那么把以前的话重写一遍，再加添一些话，就是加添了约雅敬的结局。我们来看30节到32节，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尸首必被抛弃，白日受炎热，夜晚受寒霜。他不是在那儿炉前烤火吗？在那儿过冬吗？这回主说了，你要被抛弃，就像扔书卷那个字，这个抛弃就是那个扔，一个字。白日受炎热，夜晚受寒霜，没有火炉可以烤了。 没有火炉可以傍身了。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只是他们不听。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录，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的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神必按约雅敬的罪孽刑罚他，他的后裔无人能坐稳王位，而这里的抛弃，就是扔在火炉里的那个扔，求神可怜我啊！我们抛弃神的话，神就抛弃我。那么在这里，我们来看刚才曼丽姊妹给我们读的那节经文啊。这个胡弟兄不用找了啊，我们很熟悉《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义，教导人学义，啊，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还请胡弟兄找一个是彼得后书一章，彼得后书一章19节到21节，彼得后书一章19节到21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啊，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个过程呢，是超乎人类所能理解的啊，人的理性是无法测透的，但神的工作却是奇妙的啊。我们可以用理性的思维来思考耶利米所说的神的话，但是还需要真理的圣灵来点活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个人才能苏醒，我们这个人才能领悟。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当有的一个光景。所以呀，在这个漫漫的历史长河里，神的话不断的释放出来，也不断的记录下来，并且保存下来，直到如今。圣经66卷，神感动不同的人写成，神要让他的话被人听见，使人回头离开恶道，相信主耶稣基督。罪人的结局就是硫磺火，就是永死。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得不着永生啊！所以借着36章叫我们反思，叫我们看重神的话，叫我们领受神的话，叫我们回应神的话，叫我们顺服神的话，离开恶道，回头归向神。圣经经过历世历代前人的艰辛的那些经历保护下来、保存下来，还要抄写，还要翻译，直到我们今天手头有这样一本圣经。所以我们要感恩，要珍惜神的话。求神怜悯我们。好，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啊，谢谢大家。下面我们有一个